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弟兄姐妹，我是林丽文，很高兴在清泉甘露这个节目里跟您相聚。令丽文感到更开心的是，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头跟大家一起研读创世纪。这是一卷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书卷。丽文从6岁开始就接触这卷书，直到今天前后几十年的光阴啊，每回阅读啊都是那么甘甜，每一次都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多的宝藏，带出无穷的惊喜。盼望您也有同感咯。上一集我们谈到创世纪的书名，谈到跟基督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的四个起源，包括世界的起源、罪的起源、救恩的起源、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我们也谈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引起的争论。接下来让我们来谈第12章到第50章所广泛被质疑的问题吧。批评派学者认为创世纪第12到50章的内容啊，只是民间的传说和神话而已。有一些人呢，就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可能是一些部族的名称。有人说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是迦南人的故事，后来呢被以色列的作家把他们牵强附会的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迁移的历史。又有人说创世纪是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期所编写的。以色列分裂的时候呢，就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之间。人们认为啊，创世纪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哦。那个年代的这种的争论呢，会使到创世纪的真实性受到考验。那么不管是怎么样了，以上这许多的说法，听众朋友，您有什么看法呢？让我们现在来反驳以上的说辞。从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家不断地证实了创世纪所记载的是真实的。比如说人物名字，考古学家发现类似的名字出现在列祖时期。所谓列祖时期，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列祖列宗，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类似的名字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名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的巴比伦文献当中，写成 Abamram， 也有不同的写法写在马里文献当中。那听众朋友，巴比伦古国的文献是在圣经以外的文献，这些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所写的文献，如果出现了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或者推翻圣经内容的记载，那么这对于圣经的真实性就是相当有力的证明了。创世纪记载以色列列祖人物这些的亚伯拉罕啦、以撒、雅各这些人物呢，他们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2000年之间的人物，那是在巴比伦文献写好之前。巴比伦文献我们刚刚说是在公元前16世纪，就是1600年前，公元前1600年前。但是亚伯拉罕这些人物呢，是公元前2500年前的人物了。可见创世纪的内容啊，比巴比伦文献还要更早，是不是？创世纪的内容不是抄袭其他文献所编写出来的神话传说的。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人物名字，考古学家证实了创世纪所记载的是真的。第二呢，就是风俗习惯。在创世纪当中的风俗啊，考古学呢也证实这是早期所常见的风俗。比如说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兰呢，他曾经提到他的仆人以利以谢要继承他的财产。这段话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四节。那么这段经文暗示，当一个人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的时候，那么他的仆人会自然的成了他的继承人。考古学怎么样证实这样的风俗是正确的呢？我们所知道的奴西文献，奴西文献当中呢，就证实了当代确实是这样，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啊，公元前2500年前到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呢，没有儿子的父母会过继一个仆人作为他们的儿子。这个仆人要服侍这对夫妇终其余生，并且做他们的继承人。除非呢，这对夫妇后来有了自己亲生的儿子，那么这个风俗呢，就影响了亚伯兰的想法。所以亚伯兰以为呢，他自己没有后代，他的财产继承人将会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奴西尼版、奴西文献证实了这个风俗的确存在。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所记载的事实不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的神话故事，而是有历史考究，有根有据的，经得起批判的。让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有关无法生育的妻子有义务借着她的使女为丈夫立后这个风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确是这样，因此呢，当撒拉以为他自己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丈夫为妻，想以此为丈夫立后。这个风俗也是被考古学家证实，当时代的确有这样的风俗。还有另外一个风俗啊，第三个例子啊，考古学证实呢，古代近东的法律啊，古代近东就是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居住的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啊，那个古代近东的法律呢，就承认一些口头承诺的合法性，包括了临终遗言啊、遗嘱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创世纪27章哈，我们看到以撒他准备为以扫祝福，他以为他将要死了，所以他呢临走之前要为以扫祝福。这些临终的祝福虽然是口头承诺，没有字句，但是依然是有它的有效性的，是不能够更改的。考古学证实呢，古代近东的法律是承认这些的口头承诺的，只要是口头承诺都是合法性的，比如今天有字据、有盖章一样的有效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以撒后来呢，虽然是被雅各欺骗了啊，他本来要祝福他的孩子以扫，可是却把雅各当成以扫。那祝福了以后啊，他就不能更改了，这所有的祝福都给了雅各，这口头承诺的有效性在当时是非常坚定的。这个风俗考古学证实了。还有第四个风俗，就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法律惯例、社会契约，还有一些的规定等等。创世纪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啊，亚伯拉罕他购买这个墓地啊，要埋葬他的太太等等，这些的律例呢，这些的社会契约呢，在考古学证实当中呢，就看到说米索波大米的古代文献当中啊，常常都记载这些法律规定，常常都记载当时的社会制度，跟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们所遵行所使用的这些社会制度是吻合的。 考古学在米索波大米的古代文献所挖掘出来的这些的泥板当中呢，都发现这些的证明。米索波大米这一带就是创世纪各个人物事迹所发生的历史舞台咯。听众朋友，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所记载的是有考古学、有医学等等的支持。在日后我们的研究里头，丽文会很详细的来跟您分享。
圣经会不会很深奥难懂呢？
读圣经会不会很闷啊？
一点也不，只要用心学习，你就尝到其中的甘甜。清泉甘露伴你天天成长，日日更新。
让我们这时候来谈谈创世纪的作者吧。创世纪到底是谁写的呢？那是摩西。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耶稣就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主耶稣把以色列人的律法部分相当于摩西。律法是神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透过律法，以色列人得以认识何为善，为预备等候救主降生，完成救恩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接受救恩，也成为传扬救恩的第一棒。所以律法有时候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是因为神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创世纪这卷书属于律法书的其中一卷，因为旧约圣经在分类的时候就把前面的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书呢就称为律法书。主耶稣提出摩西的律法，表示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另外呢，在使徒行传26章22节、28章23节也提到摩西的律法这一类的字眼。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5章1节提到割礼的时候，说到割礼是摩西的规条，这是暗示在创世纪17章神第一次吩咐亚伯拉罕受割礼，作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在列王记上6章1节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由于所罗门王是大约在公元前966年做王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呢，大概就是在公元前1446年到1406年之间，也就是摩西撰写摩西五经的时期了。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列王记上6章1节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因为所罗门王是大概在公元前966年做王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大概就是在公元前1446年到1406年之间，这就是摩西撰写摩西五经的时期。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书。好，按照这样看来，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写作的日期就是公元前1420年。那么在哪里写呢？在西乃山的旷野撰写的。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活水之声 愿意与您分享快乐，分担重担。欢迎来信交流生活点滴、信仰难题以及人生道上一切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创世纪》的大纲分段吧。《创世纪》每一段落的发展是从大范围渐渐缩小范围的。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就知道了。《创世纪》的大纲分段，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谈到创造。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四章26节，那是创造天地的记载或者家谱。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记载亚当的后代。第六章第九节到第九章第29节呢，是挪亚的后代。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第九节，那是记载闪、韩、雅弗的后代。第十一章第十节到26节，就记载闪的后代。十一章27节到25章第11节是他拉的后代。25章12到18节，那是以实玛利的后代。25章19节到35章29节是以撒的后代。36章第1节到第8节，还有第九节一直到37章的第1节，那是以扫的后代，也就是以东的始祖了。37章第2节一直到50章26节呢，那是雅各的后代。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哎，每一个段落的发展都是从大范围渐渐的缩小范围，从全人类然后就缩小到挪亚，然后再缩小到闪的后代，再缩小到亚伯拉罕的后代等等。弟兄姐妹，以上的这些的段落当然不容易记得住了。不过呢，在这里呢，例文呢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背诵方法让我们记得啊。来，创世纪呢记载了四大件事和四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来背一下吧。四大件事，四件事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再背一次，创世纪四大件事，那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那四大人物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再来一次，四大人物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是的，如果我们朝着这四大件事和四个重要人物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研究创世纪的话呢，那么整本创世纪50章的内容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熟记了。嗯，这卷书故事性很强，教导性也很强，是非常有趣的书，您一定要密切留意我们节目的播出咯。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相聚吧，我是丽文，再会。